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些人是晚上才来，白天不在，所以我想很快的，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今天就是三堂的信息，包括这第三堂，我们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到主的话，我们特别从保罗的书信开始，因为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它刚好是四组的书信，那么它中间四组呢，中间大概相隔是5年的样子。那么因为保罗他的一生呢，刚好可以分作三个阶段，11年、11年又11年，那么他这个三个阶段可以相当可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保罗经过婴孩期、少年期，然后呢到了成年期。那么就在他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呢就接着他写了头两本书，就是帖前跟帖后，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5年以后呢，那就是到他第二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这第二组。再过5年以后，他在罗马监狱就写了四封的书信，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尼门跟腓立比。那么最后寻道以前，他就写三本提子书。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那个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时候其实才不到几个月，所以可以说是出生的婴孩。那么现在呢，保罗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他不是用系统的教导来帮助他们，不是。所以一开始保罗讲圣洁，但是不是像罗马书那样，因为在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还很幼嫩，所以保罗只能照着他们的程度，保罗说他自己愿意像做母亲一样用奶来乳养他们，而像父亲一样嘱咐他们、叮咛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保罗不做教师，保罗只做父亲，只做母亲，因为这是唯一能叫生命长大的那条道路。那么过了5年以后，那就不同了。我们知道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这几个教会都已经在主里面慢慢的到了少年期。那么因为保罗比他们先走一步，先成熟一点，所以他已经经过了少年期的种种，所以他就到时候呢，他就把他在少年期所学的就交通给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加拉太主教会。所以当我们读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很明显的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这个时候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所以那个教导呢是系统的教导。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看一开始前面8章很清楚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所以现在保罗是因为把他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那个空气乃是学校的空气啊。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保罗怎么帮助神的儿女们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一定要先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开始。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我大体很快的说一下。那么然后呢，保罗很简单，保罗第一他自己做榜样，所以他就对他们说，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么这个的圣洁的情形呢，是有人可以做见证的。第一，神可以做见证，当然他良心就没有无愧，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许多周围的圣徒也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呢，不光神要为我们做见证，我们周围的世人要为我们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世人呢，虽然他们不信主，但对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标准的， 有的地方他可以去，但是基督徒不可以去。他知道你们如果是基督徒，你们也来这个地方吗？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可以。这些话我可以说，但是你们不可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世界上人对基督徒都有一个标准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活出圣洁的生活，在公事房，在学校，世人会看见的。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还记得我在军中的时候，就是你在台湾那个时候，你读完书以后，那么如果你要出国以前，那么一定要当两年预备军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学校里面。那么学校的预备军官都是大学生啊什么的。那么我就知那那个时候呢，慢慢在我那个单位，大家大概都知道我是耶稣迷。那么当然年轻人在一起也总是喜欢讲笑话啊什么的，那讲得很开心。结果我不小心的就我不是要听他们讲什么，我就不小心就进去了。一进去他们就通通不讲了。我说你们可以继续啊，他们说不行，耶稣迷来了我们不能讲。那弟兄姊妹他们都知道说耶稣迷，为什么耶稣来有耶稣迷来了这些话不能讲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不清楚，他们清楚得很。所以你看保罗给我们看，圣洁不是个高到一个地步不可琢磨的，不，许多信主许多不信主的人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保罗有一个情形是让这个让帖撒罗尼迦圣徒一下就看得很清楚的。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说我要像父亲一样，因为儿女眼中的父亲就是英雄，他的脚踪要成为他们的脚踪，他愿意照着父亲的脚踪行。所以保罗如果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你看他一定为他们分别为圣。我们的主就这样，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说他为着门徒他要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原则的话，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怎么不应该为儿女分别为圣？我们这些做祖父母的为什么不为孙子们分别为圣？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当然要如此。所以你看见很清楚，因着保罗这样说，所以你看见现在保罗的话就能响了。有的人有的时候话讲不响的，保罗现在话讲得响，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儿女一样。然后下面他就劝他们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神。那么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是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现在圣洁的秘诀是什么？在每件事情上你要问说，你要问主说啊，到底我这样做有没有对得起我的神？因为他既然用荣耀和他的国度，你看看等于整个的江山在背后来护照我们的。我们说一个人爱江山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现在在整个的英国的江山在他的背后的。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我们进他的国，这是神的江山，然后用他的荣耀来护照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没有把它代表错呢？那么这个就很清楚，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有没有把它代表错呢？所以这个很清楚，在第二章里面你看见保罗讲得很清楚。然后到了第四章呢，很清楚保罗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好，什么叫圣洁呢？要远避淫行，意思就是说不能有淫乱的行为。而所谓淫乱的行为乃是指着在婚姻限度以外的，无论是已婚的无论是未婚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行为，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圣洁了？非常简单，现在你看见这个圣洁是从身体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撒旦他是非常的撒旦他要攻击我们，要我们跌倒，他知道我们身体是最脆弱的，因为身体是和身体上一些的需要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这个身体会变成很脆弱的一环。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个学习这个圣洁的功课，那么很清楚保罗给我们看见不是很高的。现在他没有讲我们的思想情感要怎么圣洁，他没有这么说，他也没有说你的灵要怎样的圣洁，没有。这个时候很明显身体 然后告诉给我们看见说，这不要要用这个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么，然后保罗继续说，原来呢，我们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很清楚，这幅图画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如果我们拒绝这个护照，那么保罗说，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子生圣灵给你的神。那么神呼召我们，明明要我们成为圣洁，如果我们拒绝神，我们就是拒绝那位使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的那位神。但是保罗换了一句话，他说乃是弃绝那赐生命圣灵给你的神。那么特别注意，这个圣灵，这个灵的上面加上了圣洁，原文是圣洁的灵，和成为圣洁，圣洁是一个字。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他原来呼召我们，他不光要求我们，许多时候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被召，我们要被要求的。神呼召我们，意思就是 I want you， 就好像三姆叔叔一样，他那个征召那个指头一点， I want you， 这是呼召，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神呼召我们，他说他要我们，但他要我们，他不光是要求我们，这是呼召不错，但他同时呢，他要把圣灵，圣洁的灵给了我。那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今天我们能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守住自己，能这样守住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乃是圣洁的生命，而这个圣灵，这位神的灵原来是圣洁的灵。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找到圣洁的秘诀了。什么时候你让这个圣洁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弟兄姊妹，他很自然的就守住我们的身体，因为他里面有个性情，那个性情你看见一到了不应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你看这个人就好像生一场大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保罗就这样的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你怎么帮助他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一开始你不要讲太高的道理，那不要一下就把罗马书搬出来，那是学校，你是很好的老师不错，但你没有办法把教室搬在摇篮的旁边。你看现在这个婴孩在摇篮里的孩子，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奶来喂他，需要父亲常常叮咛他，慢慢他们就长大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这就是贴前跟贴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错，这个贴前跟贴后啊，是讲到生命幼嫩的时候的情形。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给我们看见保罗像父亲一样，像母亲一样。虽然他现在手里抱的是个婴孩，他要用奶喂他，而且慢慢这个婴孩慢慢在还没有上学以前，然后做父亲的就要教导他，训练他，然后呢管教他。那么这个是父亲跟母亲所做，他们手里捧着的是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可是呢，你要知道做父母的人，他如果手里捧着这样的生命，可是呢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期许，对这个孩子已经有生命的期许，有一幅的蓝图的。所以你读到贴前贴后的时候，一面你看见说保罗是在他们幼嫩的时候，保罗给他们看见神对他们神要他们圣洁，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圣洁，在他们的程度，在他们那个程度里面帮助他们。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可是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神最高的旨意就这么多了，不是。神最高的旨意是什么呢？那是全然成圣。所以你读到这个第五章第二十三节的，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么这个全然是什么意思？你要看上下文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难处就是我们喜欢很快解释它，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把威斯利约翰那个 entire sanctification 如果把它放在这里，就完全放错了地方，你知道吗？因为这里讲到使你们全然成圣，你要看那个上下文的。那么如果你看上下文，尤其他们懂得文法能告诉我们，那其实就指着下面的灵与魂与身，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算是一个整个的人呢？整个的人不光是身体，身体不是整个的人，这只是我们的躯壳而已，不是整个的人。我们整个的人是我们的身体加上我们的魂又加上我们的灵。 所以呢，赐平安的神要使你们全然成圣，意思是什么呢？是要你们的身体圣洁，魂圣洁，灵圣洁。所以下面说，叫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上面的全然圣洁就是下面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够得蒙保守。得蒙保守什么意思？就是说得蒙保守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说在见主面以前能够保守他们免去玷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不错，这个婴孩呢，他只要能够在身体上他能够顺服主，能够圣洁就好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在这一点上当能顺服主，那么主就可能把他从身体的层次把它提升到魂的层次，然后提升到灵的层次。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等到一个人真的完全长大成人的时候，你看见他不光是他的身体圣洁的蒙保守的，他的魂就是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也是圣洁也是蒙保守的，那么更重要他的灵也是蒙保守的。所以等到灵魂体都蒙保守都圣洁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已经完全成熟了。那么现在主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后成熟的时候呢？那是到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幅图画，这个婴孩现在他只能够在这个层次里面，你看见吗？满足神的旨意。如果他能够守住他的身体，在他的那个生命的程度里面，在神的感觉里面，在神对他的期待里面，他已经完全了。所以你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讲完全，这个会，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历史历代弟兄姊妹没有看到的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方说当许多人讲的完全的都是讲绝对的完全，所以所谓无罪的完全，或者说讲到完全什么意思，那就当你追求圣去追求的时候，好，那么你就希望蒙恩得救以后过一段时间，你希望圣灵呢恩典就做第二次工作，那么给你第二次祝福，然后你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感谢主，因为圣灵这个充满你，然后呢你觉得罪根被拔掉了，拔掉了以后你就希望一步，用中国的话讲，一步就登天，我一步就完成，就这个我一下子我就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忘记了基督徒得救以后他是从婴孩慢慢长大成人的，这是个生命的过程。但是呢，会不会在过去几百年大家把成圣这件事把它抽出来当做什么呢？当做道德的一件事情，他把它当帮因果，把它当做一件道德的事情，他忘记了这个道德事实上生命里面的一环是很清楚的。那么如果你把生命的那个过程拿掉，然后你光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他当然希望说，如果罪根拔掉的话，那现在我就不再犯罪，那么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那么从此我就全，那么我就达到完全的爱了。但事实上呢，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真的在经历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好像看不见。第一个，你的罪根还在。第二呢，根据圣经的确很清楚，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达到完全。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完全乃是指着成熟来说，不是指着我们，不是就这个，乃是指着我们的成熟来说。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帖撒罗尼迦来看起。你如果忘记了这根本是个生命的程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要求神的儿女过于神所要求，对他们的要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小孩子如果他是五岁，他也许最多只能拿一公斤的东西，就做他的生命程度来说，能拿一公斤他父母应该很满意了。什么叫完全呢？完全就是父母满意，这叫做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就是神绝对的标准来说，那么神绝对的标准，那个圣洁，那个标准谁能达得到呢？但是问题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效法，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那弟兄姊妹，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就是他是父亲，你才能效法他。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父母对于儿女的要求，不是绝对的要求。你看哪里有啊？父母对儿女有绝对的要求呢？父母如果是绝对的要求，按照成人的要求的话，我今天可以消20公斤，现在一个小孩子5岁，我就要加把20公斤放在他身上，你就把他压垮了。这不是做父母。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讲罪这些东西，你用法律、用律法、用道德、用这些地方来要求的话，那你不要忘记，那我们的神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话，回到主的话，你看见是，如果我们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效法神，如同蒙爱的儿女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和生命发生了。我们所以是神的儿女，因为他生了我们，但这个生命要从幼嫩慢慢慢慢长大的。所以如果在他5岁的时候，假定他能拿1公斤，父母很高兴很高兴。那弟兄姊妹，就着5岁的生命程度来说，这个孩子已经完全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顺服，肯替爸爸拿1公斤，然后呢慢慢他生命长大了，等到10岁的时候也许是3公斤。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他只能拿1公斤，你就不会满意，那就是不完全，这个孩子不完全。到了他真的20岁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他应该拿多少公斤的重量。所以弟兄，这个完全你要记得，如果在一个爱的气氛底下，在家的气氛底下，那个要求是个相对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相对的完全。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有明，对这个明白有认识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会怎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会有一种的期待是圣经里所没有的。我想这一点非常了解，而且你不会骄傲。就算是今天神满意的，在神的眼光中看，你完全不是按他绝对的标准，你不可能和他绝对标准来相比的。但是呢，在你的生命的程度，父亲满意了。什么时候父亲满意了？神算是你是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想说非常，这个是圣经里面完全的观念。圣经里面的完全乃是指着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叫人觉得满意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记得，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好，后书也好，很明显的一面是面对着孩子实在的光景，所以你看在这里没有长篇大论，没有讲理论，一切都是很简单的，讲到圣洁，讲到见证，讲到要对得起神，讲到你们要讨神的喜悦，要圣洁，而且是守住你们的身体，很稀奇，你们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没有做过，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如果你这一点都没有做过，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圣洁。你如果真的要知道什么叫圣洁，在你身上有感觉的话，你起码在这一点上你要蒙主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简单，但这个是不是说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当然希望孩子能长大，所以他手里抱的是孩子，但他的眼睛所盼望、所看见、所想望，对这个做父母的人，他是想到20年以后、30年以后，我的儿女能够长大，有一天能够拿得出去。那弟兄姊妹，这是所有做父母的人他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在帖撒罗尼迦，你看给我们看见是从生命开始，但是很重要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期许。保罗的确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有期许，比方说你看第4章，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这个后半第四章第一节的后半句，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看见吗？这就是长进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你能看得很清楚，不错。虽然那个时候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圣徒说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要守住自己的圣洁。那么你说这个层次太低了吧？不，不要忘，这是开始。但这个并不表示说神最高的旨意是这样，不是。不，神的的确确知道说这个孩子有一天如果长大的话，那么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很清楚，长大到了一个地步，他不光是身体圣洁、魂圣洁，还有灵圣洁。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孩子灵和与魂与身体他们都这么保守。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到了那个时候生命完全成熟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今天我们可能怎么可能在主没有回来以前是达到完全的，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经又说你们要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表示你们是可以，就是表示说我们是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因为它是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生命的特质。如果你把生命的特质拿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会看不清楚，然后我们就会有一种的理想，那个理想圣经也没有，而且我们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要记得我们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乃是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要慢慢长大的。所以成圣的秘诀是你让他来长大，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个永远是那把钥匙。所以我想这点是重要。如果你把生命拿掉了，你光注意道德的那个范畴，你光注意一切都税啊，那么讲罪当然就转罪，很明显我们的神站在法官的地位上。所以你看这种的要求很明显的都是在法律层次的。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的确确对我们有期许，他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会长到一个程度，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我们的身体得到保守，你看见我们的魂还有我们的灵。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魂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来说的。所以你看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不光我们的身体得保守，连我们的情感，弟兄姊妹，你看都不受污染。有许多的情感是受污染的，有是受污染的。有很多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溺爱，那个爱需要让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不要以为爱就好，要爱有原则的，没有原则的爱就是溺爱。溺爱严格说来不是爱孩子，是恨孩子。很多做父母的以为他爱他的孩子，事实上他不小心他是恨他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情感需要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你看见是我们的情感需要蒙主的保守，我们的思想也是如此。你看见吗？许多时候这个思想，我们的头脑就是个不设防的城，你看见撒旦那个火箭就是对准我们的思想。所以这点你要很小心，你看见，所以圣经说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嘛。所以撒旦攻击的就是我们头盔，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打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撒旦这个或者说撒旦的游乐场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你看许多时候他常常用火箭就射到我们里面来，给我们一些念头，污秽的念头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要像马丁路德所说的，你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飞过，但是呢，你可以让鸟不在你头上做窝，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意志很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意志赞成撒旦的建议，那么罪就产生了。所以罪的产生呢，乃是你意志配合的结果。如果一个污秽的思想射到你里面，你一拒绝就完，那不叫做罪。这一点我想我们是需要知识的。但是呢，什么时候你一拒绝他，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和罪没有关系。所以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那个看是第二次看，所以他里面已经赞成了，不是第一次，不是起初不经意的看。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个世界，那除非神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是个污秽的世界，但是基督徒就是他不会有第二次的看， 他第一次看见那不是罪。所以也就这个缘故，你看思想上的圣洁是很重要的，思想圣洁、心思上的圣洁当然是很重要，意志上也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的意志也需要分别出来，许多时候因着我们是O型，因着我们生下来就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所以你看许多的决定都你看见都需要主光照我们。所以怀特菲弟兄说得很好，他说许多时候我们认罪的眼泪我们都需要求主用血来洁净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形，你看我们以为很属灵，但连那个眼泪都需要求主用血来遮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身体的圣洁是基础的，但如果你顺服了，你看慢慢的就能懂得什么叫做灵圣魂，那就指着什么？指着我们的思想，指我们的情感，指着我们的意志来说的。所以你看慢慢的，那这个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慢慢就开始工作。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啊，因为我们的魂是说到我们的己，那慢慢你会发现说我们这个魂已经受了污染了，所以你看见需要圣洁，需要圣洁。那这个说起来话很长，这就为什么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指着我们心思情感跟意志被分别出来说的。那么不止如此，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灵实在很弟兄姊妹，你不要，灵就是我们这个人最真的地方，最深处。那么这个灵呢有三个功能，一个呢就是良心的功用，一个呢就是这个敬拜的功用，还有一个就是直觉。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灵应该不会受污染，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就很清楚，因为圣经里面灵啊很容易受我们魂的影响。不要忘记，因为我们今天人在肉体里面，所以表示我们这个人许多时候还是受这些东西的支配，所以我们的灵好像什么，好像水管一样啊，好像这个水，这个圣灵呢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水管必须洁净才可以。那么因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常常不洁净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灵很自然受到污染。所以不要以为说灵出来就是好，你知道吗？有的人说我们释放灵，但是问题你释放的什么灵？如果你释放的是基督的灵就对了。那么你说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大家都还记得这个约翰的故事，这个约翰后来是爱的使徒，不错，他也的确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如果你看见那个十二个门徒的画家笔下的十二个门徒，那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因为他好像是最温柔，所以才会躺在主耶稣的怀里。但是其实呢他跟他的雅各两个根本这个，所以主知道他们，给他们取名叫做雷子，那证明他们性情非常暴烈的。所以他们有的他们会打雷。那什么时候打雷呢？有一次他们不是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你看保罗，这不是这个约翰呢，他就打雷了，他说求主啊从天上降火，像以利亚把他们通通烧了。你说好不好？为着主的缘故，因为这些人不接待主，他这个生气不是为自己生，为着主生气。所以有的人呢生气很，他说我这个怒是易怒，其实生气就是生气，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呢，你看见约翰呢，他不认识他自己，他灵出来了，你看灵出来他才会祷告说求主从天下降火，通通把他们烧了。然后你看主回过头来对约翰怎么说呢？他说你不知道你的灵如何，原文是灵，中文是翻译心呢，其实原文就是灵，你不知道你的灵如何。这个灵根本是凶杀的灵，这个灵根本是暴烈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要真的分别为圣，真的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地步，不要忘记不光你的身体需要守住，我们的思想情感需要守住，我们的灵是什么灵？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灵的灵。弟兄姊妹很稀奇，一个人一讲话他的灵就出来了，所以很重要，弟兄姊妹。 每次我们如果供应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的灵需要得到释放，但那个灵必须是基督的灵，那个灵不是你自己的灵。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跑出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不小心会污染别人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怎么说呢？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等到我们的主讲到提摩太前书最后面，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章，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章，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到了那一天要办到，到那一天你们灵魂体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换句话说，到那一天呢已经完全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虽然保罗他手里捧的是个婴孩，但是他给我们看见说，不错，就说他生命的程度来讲，现在你最起码给他看见说，他需要守住身体，但这不是完全的。但是如果他们顺服主，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陶主的喜悦，在他那个生命的层次里面已经完全了，因为在那个层次里面我们父的心已经满足了。但如果就说父的那个长城的计划来说，还早得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明白圣经的话，你就看见没有一个人会骄傲，没有一个人会失望。第一，你不会骄傲，因为你不是一步登天的。你不会说因为昨天我得着第二次的 blessing， 罪恩拔掉了，从此以后我完全圣洁了，没有这件事情。你不可能，前面路还遥远的很。你现在不过是五岁，你只能拿这么多东西，你拿这么多东西，父母高兴得不得了，父母已经很满意了，父母已经很满意了。我记得我们的小外孙女啊，她不到三岁那个时候，她就会背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实在已经很开心很开心的，因为对我们来讲她已经是完全了，因为她不到三岁嘛，所以在她那个程度，按理来讲不可能背诗篇二十三篇。现在她能了，你看做父母多么开心。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看见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你一定要看到我们天上的福。我们的父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我们父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家庭不是法庭，神的家不是法庭。所以你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得清楚，我相信在追求的路上，我想我们就要蒙很多的拯救。一面你看见，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向着标杆直跑。你看，这就是保罗，看见吗？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回过头去看教会的历史，许多的难处在哪里？就是说，因着我们不清楚主的话，所以呢，我们把难担的担子就加给了别人，我们自己挑不起，也让别人来挑。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个母亲，这里有一个父亲。你看看他第二章第十九节怎么结束，第二章怎么结束，你看，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那现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站立得住了，虽然有逼迫，你看见他们很刚强，所以保罗很开心。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的眼睛不光是现在，保罗的眼睛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和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等到保罗看见，等到那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个生命慢慢长大了，而且现在他拿得出去，可以站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才算是真的长大了。然后他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你看，这是父母的心，这是生命的期许。我常常喜欢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刚刚生下孩子，那么高兴不得了，主实在赐给她很宝贝的儿子。结果有一天我就接了个电话，我知道她这几天应该是忙着尿布啊什么这些，她从来没有做过母亲，应该要忧虑这些事情。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弟兄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就你的意见呢，如果我这个孩子长大，那么他到底是读台湾大学好呢，还是读师范大学好呢？你看这就是母亲的心，他应该忧虑是尿布啊，还有这些东西，这个才对嘛。但是母亲已经想到二十年以后，他就在那里考虑到底是进这个学校好呢，进那个学校好。在美国也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很早就在那筹钱呢？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进什么样的学校，要一笔很大的钱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这样，那就是父母对生命的期盼。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保罗说基督住在你们里面，乃是荣耀的盼望。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保罗对这些的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是充满盼望。他们虽然得救才几个月，你想想看，但是保罗心中已经想到他们怎么样能够站在他的面前。那么怎么站在他的面前呢？第三章的末了就是个答案。你看第三章末了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十二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比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你看见这里又是生命，那爱是生命。你看这个爱，这个生命，这个爱是从生命来的，我们根本不会有爱的。我们的爱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能爱主所爱的。所以你看这个生命要怎么，要长大的，对不对？而且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那么怎么样呢？好使我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可见呢，最后在父神面前能够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弟兄姊妹，那就是长大成人的时候，这是一直长，长到那里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能够想象到一个做父母的省吃俭用，就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大。所以等到有一天他在毕业典礼看见他的儿子儿女能够站在众人的面前，很多人说诶，那个小帅哥是谁？你看这个听在父母的耳朵里，你知道是有何等大的安慰。这二十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辛苦，但是感谢主，你看现在终于有的人，现在他的儿女可以拿出去了。那么这个在保罗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站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而且呢是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洁乃是生命满意成长的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得很，那你现在你就会明白说，贴前贴后很明显的就是把这幅图画给我们。那么还有很有意思，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头两封书信，保罗第一次用圣徒这两个字，一次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次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后来他就用的很多了，你看见吗？所以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到罗马书，尤其后来越到后面，又是越到什么帖腓立比书了，什么越来越多，因为你后面的书信都比较短嘛，所以他用圣徒的次数越多，和前面比较长的书信，像哥林多了，像罗马也讲圣徒，但是相对起来，那个就这密度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后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毫无疑问的，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保罗的感觉里面，你知道说我们这些人是被分别为圣的，这些人乃是因着圣灵成圣的。所以呢，第一次讲到圣徒，那就是第三章第几节呢？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讲的众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和众圣徒一同来的。那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保罗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众子显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些众圣徒就是父亲来，就是主耶稣来讲，他心中何等的满足，因为他们都长大成人了。 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特别说到圣徒。那么还有，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你看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些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很有面子，到有一天我们的主非常的光荣，非常的荣耀。为什么他所以荣耀？因为你看现在带着众圣徒来，要在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所以这里圣经提到圣徒，你看这些人毫无问题的，先是得着地位的成圣，然后在经历上你看生命成长的结长成长的结果，一步一步的就把他们就这主就在他们身上就得着荣耀。那么这个是怎么成功的呢？你看第十一节也是一样，你看保罗每次祷告就是被生命的期许，意思是他们没有到那里，就好像父母暗中的祷告一样，希望儿女有一天能够成才，希望有一天儿女能够叫他们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到等到父母看见儿女走到地毯那一段，等到看见父母看见儿女在毕业典礼看见儿女们成功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做父母的心中不知道有多大多少的安慰，多少的心酸，多少的眼泪，多少的痛苦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就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你看见吗？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们不止蒙召了，而且他看你们是配得过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要讨主的喜悦，他们在主面前的光景，神说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不要忘记，这和他们属灵的情是有关系，和他们生命的情当然是有关系。然后下面是用大能，你看见吗？神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他们所羡慕的良善是什么？哦，主啊，巴不得能想你，巴不得我能更圣洁。这不是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吗？那么这个良善怎么达到的？你看见是神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弟兄姊妹，信心什么事就不做，有信就不做，有做就没有信，是不是？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因做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不能懒惰的，信心要结出果子来的。你不要以为说一信了什么事都不做，信是要做，但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做，让圣灵来做，能力是他的，但是你有你的责任。所以呢，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什么时候呢？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所以这什么意思？在你们身上得荣耀，就他满足了。你看见吗？达到神的目的，你们也在他的身上得着荣耀。都为什么？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只要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期许。还有，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三节也这样，你看哈，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非常有意思，圣经里面的得救啊，有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灵的得救，有的时候讲到我们魂的得救，有的时候讲到我们身体得救。那么读圣经都知道，这个是指的最后的得救说的。所以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我们灵得救。那现在呢，感谢主，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要荣上加荣，被改变，这就是我们魂的得救。到了最后呢，我们身体要改变，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又是个成长的过程，你看见吗？等到有一天见主面以前，我们的身体要得救，但是呢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所以这又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我们最后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么就是身体得救。然后下面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荣光就是荣耀，这就是得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不光是因信称义，而且是因信成圣，最后呢是因信得荣耀。所以帖撒罗尼迦到了最后等于替罗马书铺了一条路。所以现在你再读罗马书的时候，等到孩子真的长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进学校了啊，那个时候你看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你看用前面的八章给我们看怎样因信称义，然后神怎样拣选我们因信称义，然后怎样因信成圣，最后呢怎样因信得荣耀。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在这一些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那现在我们再把圣经其他地方关讲到完全，把圣经放在一起，比方说希伯来书说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不要忘记啊，而且你如果记得这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那弟兄姊妹，保罗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呢，他说我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得着我的。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是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十五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所以你们中间呢，凡是完全人总要存着这样的心。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节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完全。一面我们应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一面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他乃是竭力追求。那个追求那个字很重要啊，追求那个字就是当初他逼迫神的教会有同样的一个字，他当初怎么逼迫神的教会好像疯狂了，现在他追求竭力追求，好像他忘记他自己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没有得救以前他是竭力，他那个逼迫神的教会，那个逼迫那个字就是这里的追求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只有一件事，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很容易讲忘记背后，因为我们背后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我也忘记，但是保罗不是啊。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写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已经写了临前临后罗马跟加利太。哦，他怎么能忘记？但是弟兄姊妹，为着他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他必须忘记昨天的得胜。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一直记得十年前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往前去。不错，十年前你是得胜，五年前你是得胜，但你不一定要一天到晚老想那个得胜。许多时候你不能长进，就是因为那十年前得胜拦住你。保罗他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保罗已经六十几岁的人，他是有了年纪的保罗，他应该退休了，他没有退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条路，保罗一直在那里，一直。所以你看见他说我不是已经完全，然后下面说凡我们中间的完全的总要存着这样的心，那很稀奇嘛，完全人表示他完全了，那为什么还要存这样的心呢？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那么这什么意思？那么很简单，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这个生命这个赛程里面有地步的，你如果生命的程度了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是个完全，但是你是在这个地步里面，在这个程度里面的完全，你要照着他行，然后你就再往前一步，然后一直等到得着了标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非常的简单。完全如果是根据绝对的完全来讲，没有一个人办得到。我们的神是完全的圣洁，那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不可能。我再说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我们应当怎样在光中行事。所以你如果去读这个读什么，读这个约翰一书就很清楚。所以你记不记得生命在他里头，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非常有意思，这个世界上的光啊没有生命的，那么只有一种的光啊是有生命，就是萤火虫的光。萤火虫的后面那个尾巴那个光跟它生命程度有关系，它生命越丰盛那光就越强，所以很有意思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这个生命啊会发出光来的，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会发出光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神就是光，那他的光是几只几只？你要问神的光是那个亮度是绝对的，对，你不知道多少万多少万万万万万柱光，因为他那个光是绝对的。但是很有意思，我们若在光中行，就是说如果你行走在生命的光中，你照着生命，今天基督生命在你里面，你不管这个生命多幼嫩，刚刚开始，好，就是那么开始啊，他这个生命要发出光来。不过那个光可能就一柱光，那么一柱光呢跟一百万万柱光啊，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两个不能相比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就是圣洁的，神圣洁的标准是一万万万万万次光的标准，那么如果你是一柱光的话，根本不能够比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平常啊，如果你这个灯啊不够亮没有关系，如果你这个刮胡子的时候或者你洗脸的时候，如果那个光很强啊，你不该看的地方都看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跟光有关系啊。所以这跟其实你脸上就是那么多东西，不过起头那光没有把你显出来，所以你以为你觉得还蛮 handsome 蛮好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光把你显明，你怎么搞那么多的汗毛洞啊，怎么那么粗糙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和光很有关系的。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看不见自己，他没有光，所以他说哦，我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在主的光中，你不是这个样子，不可能的。所以有没有一个人在神一万万万万之光面前能站立得住？站立不住的。但是感谢主，我虽然是一柱光，因为我神就是光。那么我们如果在光中行，意思就是我们照着生命的光所给我们，如果就在这个光中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虽然程度不一样，但是因为性质是一样，所以他们能够交通。这点很感谢，我们凭什么能和神交通啊？如果就着我们时代的光景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圣洁吧？你说在我们身，你知道你自己身上有多少的罪吗？看得见看不见你根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如果真的就着我们身上有多少的罪绝对的标准来看呢，我们根本什么希望都没有啊。但是感谢主在哪里呢？感谢主就是说，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神就是光。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光中行的话，所以如果呢我们那么，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的话，那么好像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如果真的在光里面的话，现在这个光要光照你。那么结果呢，因为你在光中，所以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见你的罪，你本来看不见的。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下面接着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现在你与神交通，与神相交，对不对？你不过是一柱光，因为你生命程度就那么一柱光嘛。那么好了，结果呢，你因为在神的光中，在这个生命的光中，结果你就看见你自己的误会，神就让你看见那么多。那看见了以后呢，你知道他儿子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认自己的罪。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认自己的罪是指着在一个烛光里面你所看见那些罪，不是指着你一辈子所犯的罪，你懂我的意思吗？有很多人呢去认罪，结果就找从前的日记里面去找他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这不是这里所说的认罪。这里所说的认罪呢，是在光里面所给你看见有多少罪，你认多少罪就好了，明白吗？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里面认罪了，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感谢主，你良心就平安。那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控告你，因为但是并不表示说你所认的罪是你所有的罪，没有，就是神所知道你的罪比你认的罪不知道多多少万倍，根本不都不倍。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能够活在生命的光中，你里面能够平安，不是因为你因为你没有认的罪还很多嘛，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你能平安呢？平安就是凡是这一烛光所给你看得见的光，你能顺服，你就应该平安。这就是神所给你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根据神绝对的要求来，不可能的。今天神乃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的程度，然后你看见他给我们一烛光，给我们一烛光，就给在一烛光里面，你看见啊，我们这里有点脏，那里有点污秽，这个主耶稣，你认自己的罪，主耶稣要洗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呢，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主的话是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你这样一顺服的时候，你认自己，你顺服了嘛？好了，弟兄姊妹，你就行走在一个烛光里面，在这一烛光里面，因为你生命这么多，主不光光照你，给你看见，你也认罪了。那同时呢，在那个生命程度里面，神对你有要求，神给你看见，虽然这不是罪，但只是不胜，但只是在一烛光那个范围之内，就是那么多。如果你顺服，你达到了那个目的，那么在一烛光的那个生命程度之内，神满足了，那弟兄姊妹，你达到了那个层次的完全。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生命就长大了，这是生命长大的秘诀。因为生命长大了以后，因为你生命更丰富了，那么因为更丰富的缘故，所以现在呢，那个光不是一烛光，是两烛光了。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两烛光给你看见的罪更多，跟你从前看不见，你是本来我觉得蛮好，怎么现在是不是我现在更糟糕了？不是更糟糕了，因为光比从前更强。所以两烛光，你看见了两烛光以后，你有顺服，在两烛光里面你学了许多的功课，你看见没有？就是慢慢慢慢长大，然后呢，你看见三烛光、四烛光，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到了他成熟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你知道现在他的光，我们不能说像神那么不可能，但是比我们不知道强多少。那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在原文他不说 I was， 我从前是罪魁，不是，他说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越与主亲近的人是越圣洁的人。你知道吗？在保罗问安的话里面，到了后来的时候，刚开始都是愿恩惠平安赐给你们，都是这样的话，对不对？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到了晚年的时候，写帖撒罗不写这个提摩太后前后书的时候，他怎么说？愿恩惠平安还有什么怜悯归给你们。弟兄姊妹，恩惠跟怜悯有什么不同啊？恩惠是什么？恩惠或者这样说吧，我把我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我把我的钱给马路上的乞丐，这是怜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保罗还年轻的时候，他的光可能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大的，所以他想到恩典，主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愿恩惠归给你们。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当主更多的光照他，他看见自己不过是个乞丐，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生命的成长啊，是保罗越成熟他越觉得自己越污秽。所以你去看那些这个许多的传记，很多很圣洁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很圣洁，但他们在主的面前觉得他们何等的污秽。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光会慢慢的加强加强加强。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跟随主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这个是怎么样长大的。刚才我只是个比方就是。所以你看见了，在一个生命层次里面，如果你顺服主的话，好，你现在走了一圈，走了一圈什么意思？就算完全了。但是不要忘记，是阶段性的完全，是在你那个生命层次的完全。好了，现在因为你顺服了，你就长大了，长大了结果是怎么样？现在又一圈，又一圈，又一圈。所以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是螺旋上升的，一面是好像完全了，但是你不能骄傲。他如果这样的话，那应该就完了嘛。但是不，他会长大的。所以你好像要画一圈了，结果没有，又上去了。然后再好像要画一圈，又上去了。再好像要画一圈，又上去了。 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全本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你读出来，你会发现说，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原来是螺旋上升的。弟兄姊妹，你去注意葡萄树，葡萄树啊，那个这个枝子盘都就那个在那个在你发现就是螺旋状，而且你去看 DNA 里面那个就是个螺旋，所以生命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根本是螺旋上升的。而且大家如果仔细的注意新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条只有一个街道，对不对？如果只有一个街道，而且要经过12个门，最后呢这个街一直达到神的宝座的，那么你想想看这个街道是什么样街道，这个街道很清楚一定是螺旋上升的嘛。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宝座在山上，那么12个门呢，12个门就也通通要经过12门，就表示那个条路是那条街是一定经过12个门，所以你看刚好是一个圆的。但是因为达到神的宝座，慢慢慢慢就螺旋上升。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约翰为什么给我们看见那个已经，为什么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已经完全。但是为什么他学那么多功课？因为神要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从他这个层次的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层次的完全。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有一阵旋风，旋风的轨迹就是螺旋上升的轨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让约伯就厌恶自己。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带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以利亚也是在旋风中升天，所以从这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你如果大家仔细如果有机会我不是要推荐这个书啊，我有一本书叫做70乘7，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那里面有一些图画，那我当初找了一些资料，你的确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螺旋上升的，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成长的轨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轨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你现在我们就明白说，不是像我们大家所想象的一次好像就登天了，没有。所以这样的话有没有人可以骄傲呢？没有人可以骄傲的。从前呢，我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追求灵命四层啊，就是宾路易师母他不是有四个层吗？然后第一层是什么层，第二层是什么，然后十字架层、征战层。那么很有意思啊，我们拿了那个以后，不光我们自己追求啊，我们总想最后应该是最属灵了，对不对？所以也是这样子的。那么不光这样，我们拿着去量别人呢，到底他在第几层啊？都到处去量。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根本是你如果读明白圣经的很清楚的，你看见圣只有圣灵知道怎么样从一个阶段把我们带到一个阶段。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一直是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安慰，虽然时间快到了，但是我想我很快我们再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好吧，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我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结束非常特别，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找到特点。这个提摩太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有一句话跟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章的话根本是类似的，那么你如果把这两个比较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保罗写这两封书信的时候，你看圣灵给他特别的引导，很有意思。你看哈，第五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好，你看这是个愿，对不对？这是个祷告。然后呢，最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16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个第五章说愿赐平安的神，然后后书呢说愿赐平安的主。好，前面说愿你们使你们全然成圣，后面说愿他亲自给你们平安。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讲到平安的神，为什么讲到平安的主？那这跟成圣有关系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他成圣了，照魂身体也好 灵与魂也好，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纯正的光景的话，和什么？和平安发生关系的。前面说愿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应该给你平安，对不对？但你结果你是全然全胜。等到后书呢，愿赐平安的神要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你成圣，什么时候你就平安。你怎么知道你叫神的心满足了？因为你平安了。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有一个特点，是个平安，是个最大的记号。什么时候你不平安，你里面翻江倒海，那就证明说，弟兄姊妹，证明说你，证明说神不满意，证明说在这个地方十字架必须做更深的工作。你需要这个时候需要靠主得胜才可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叫我们成为圣洁的话，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情形，就是平安，而那个平安乃是神自己的平安。弟兄姊妹，什么叫神自己的平安？神自己的平安。所以你看前面说赐平安的神，如果光神我们就不清楚，后面说赐平安的主。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在临走上十字架以前，他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那个指的赦罪，十字架赦罪的平安，还有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是双重的，一个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平安，还有一个平安是主自己的平安。主自己的平安就是当他经过大风暴的时候，他能睡得很熟很熟。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坐彼得的船，他眼睛没有看见彼得，他只看见彼得背后天上的父，所以这个船他觉得就好像在父手里的摇篮一样，风浪越大他就觉得好像在父亲的摇篮手里旁边一样，他就睡着了。这个平安叫做主的平安，感谢主，基督的平安借着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在某一个生命层次里面我们因着顺服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在主的眼光中我们完全。你怎么知道完全了？你平安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赐平安的神和赐平安的，所以这就是你后来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弄。所以你怎么知道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满意了？弟兄姊妹，问题你有没有平安？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什么时候你没有平安，就证明说主不满意，那因着圣灵在那里没有安息，所以你没有平安。但是不要忘记，是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全胜的。那我想这是非常宝贝的思想。但这里还有一个思想更重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赐平安的神是亲自使你们全然全胜，亲自。然后呢，你再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如果圣灵用这句话的话，就表示说神很多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做的，不是亲自做的，很多的工作呢是天使做的。比方说吧，今天你在路上你路滑了很危险，为什么主保守你呢？神打发天使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天使。所以你记不记得 Lance 弟兄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姊妹啊，她这个裁缝机一下子不 work 不灵了，然后她就跟 Lance 讲，她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打发天使把这个缝纫机把它弄好。他们一祷告，后来缝纫机开始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天使乃是为着这些我们蒙恩的人效力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很多事是天使做的，肯定是天使做的。你看见吗？我们的神当然是伟大神，但是我们的神不见得都事必躬亲。你会发现说有的事情他让别人来做，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人了。但是很稀奇，圣洁这件事情神自己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你们原谅我说，在座有医生，你知道我对医生有很多的感触的。 就是你看医生，尤其你看名医，我记得我从前那个眼睛啊得了白内障，因为我50岁以前得白内障，所以我觉得这个眼睛蛮宝贵的，所以我想万一开不好怎么办呢，所以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到美国来，在美国来呢，那我就找那个时候就发明这种就是超音波抽的，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我觉得多少钱都不要紧，那么我也求助预备那个。不过我有个困难，就是这种名医的难处就是他太多病人了，我还不知道他的这个诊所根本就在 Empire State Building， 那每天早晨他从长岛自己开直升飞机就到 Empire State Building， 我一进到里面就看像看到今天你们的几百人在里面，我这个心里就凉了半截了。我想说那个时候我人还在巴西，那个时候没有保险的，我们真是拼了命，一只眼睛6000块钱呢、啊，美金呢、啊。我们说没有关系，找着好的医生就可以。但是你那么多医生，这个怎么办？这么多人呢？我想完了，你根本他再仔细，他也不可能。你不过是几百分之一的客人，每天都这样啊。所以他后来这个人富裕的不得，因为他现在所有这个手术都是那个人开始，就是 Dr. Kelman 从那里。好了，那么起头呢，我看见哦，好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他的助理医师，然后这个助理医师给你看这个看那个，那个人给你看那个看那个。那我想啊，我见到 Dr. Cameron， 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还年轻啊，你要小心啊，不要把我的这个弄坏啊什么。我想多讲几句，奇怪，他没有几句话就把我赶走了。我里面真的很难过，我说花了那么多钱跑了这个，他技术再好，你怎么知道呢？这根本他不注意，因为他这个太多太多医生了，他怎么会顾到你呢？所以幸好啊，这个我后来有一句话很安慰我，就是等到开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知道那是他的声音。他说 ：“Dr. Chan, you will be all right。”他说：“你没有事的。”就这么一句话，哎，我知道这个大概是他开的。等到开完了以后，到底是不是他的，其他人替他缝，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现在十几年了，这个眼睛实在是好的。这个有另外眼科大夫是个弟兄，他说你这个工作量一定会减少的。但是这个眼睛十几年工作量到现在没有减少，这是主实在主的恩典。那弟兄姊妹，我有个很深的感觉是什么？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医生太忙了。你想想看，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生，我们的神，你看这么多人向他祷告，这么多人向他祈求，你看看很多事你肯定是天使做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关于全然成圣这件事，他说我自己做。你会不会觉得很安慰？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赐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你们全然成圣了，所以亲自随时随地使你们赐给你们平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了这段圣经，你有没有把握？你有把握。因为什么事也许神会让别人来代劳，让天使来代劳，但是你我将来长大成人，我们灵魂体能够全然成圣，这是神自己做的，这是赐平安的主自己做的。所以你看24节，第五章24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你能不能相信神的信实？当然能相信，神说了一定要做到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长大成，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种子显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成圣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我们应当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不要等到有一天见神，今天你我就需要常常见他的面。没有主的面，我们怎么过日子呢？我常常觉得江牛有一个祷告非常感动我，他有的时候觉得没有主的同在，他就有一个祷告，他主啊，无论如何我要看你的脸，你就是生气的脸我也要看，但是你不要掩面不看我。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洁，看见神是今天的事，不是将来的事。当有一天我们要见他，但是你不可能蒙恩德就这么久没有看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巴不得能看见他的笑容。我们的弟兄祷告说，主啊，你就是不给我看见你的笑容，最少让我看见你生气的脸，我愿意看见你的面。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一天一天的长大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成圣的秘诀，是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和我们生命有关系。我想这样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就会解决了一些很多的问题，在历史上一些问题好像不能够解决，这些都是伟大的神学家，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来看，好像一个结一个结就可以为我们解开了。那么而且这是一条可以行的路，清楚的很啊。所以我们要行在光中，要顺服他。所以为什么不要光光信，而且要顺服啊？信跟顺服是不能够因信以至于信，所以这个信心要长的。所以无论在哪个阶层都是信而顺服。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满意了，因为他在我们那个程度里面所定的旨意已经达到了，他满意了。你只能挑那么多的重量，但是弟兄姊妹，你还会再长进，你生命长大，结果呢，神的要求更高，然后呢，弟兄姊妹，你更能够答应神的呼召，又长大了，一直到了长大成人。所以你看见神是照着我们生命的程度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方，而每一步圣灵都没有让我们自己一个人做，不，他是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不光是身体，身体是刚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那是他们得救才几个月，在那个层次里面，如果他们什么叫顺服神的旨意呢，他们真的守住自己的身体了，你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的，当然有，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完全了，神在他们身上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过是那个层次的完全，但是圣灵要带我们从一个层次带到另外一个层次。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约伯他已经完全了，但是圣经说他可以更完全，从完全带到完全，然后神在旋风里面对他说话，那么神在旋风里面也把以利亚带到天上去，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长进的路。好，我们低头也是简单的祷告。